番外十一，永远不散。全文完。营业悖论，娱乐圈。番外十一，永远不散。全文完。这是二更，小贝最后一次二更，直接点最新更新，可能会错过上一更哦。出道以来，卡莱多一直保持住一年至少结伴旅游一次的传统，哪怕行程多么繁忙，只要有休息期，他们一定会一起去旅游。听觉公开后的半年后，他们凑上了合适的时间，一起出发去了北欧，想好好在北欧的几个小国家玩一圈。公开后过了专辑宣传期，方觉夏就一度神隐，陪听颂虽然还有活动，但两人先少同时出现在公众中，粉丝日豪夜豪，每天在两人的微博
万人血书，
盼着小情侣能公开秀一次恩爱。方觉夏虽然不看微博，但林毅天天跟粉丝互动的起劲儿，连他的小号都是听觉女孩苦兮兮的求助，所以林毅也看不下去，每天提醒方觉夏。终于趁着六人外出旅游的机会，方觉夏终于打开了直播间，心心念念的粉丝终于等来了这一天，但也因为人数太多太激动，直播间直接卡到根本没反应。方觉夏鼓捣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把手机放在架子上，对住床，自己去酒店房间的大镜子前整理衣服。换好衣服的裴婷送出来，看见方觉夏抬手准备给自己戴围巾，还以为直播没开始，于是直接一把抱起方觉夏，走了几步倒在床上，自己压在方觉夏的身上亲一下。裴婷送低头正要凑上去，谁知方觉夏飞快的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挡住自己的嘴唇，手速太快，裴婷送落下来的吻已经隔了一层绵软的围巾。裴婷送皱了皱眉，抬起头，
怎么了，还不让我亲。
说完他强行把围巾扯开，捧着方觉夏的脸直接吻了上去。方觉夏的手拍打着裴婷送的肩，拼命的挣扎，裴婷送轻而易举就撬开他牙关，深入进去，让他浑身过电一样酥麻。
不行，直播。
听到这两个字，裴婷送才突然间意识到什么，动作一瞬间停止，咫尺间对着方觉夏眨了眨眼。
晚了，直播间早就封了。
抱着摔上床墙吻也太酥了，草草草上来就是床戏。
聋了聋了聋了，
我没聋，
我刚刚还听到舌吻的水声了。我的妈，我现在捂着嘴在手机前静音尖叫，呜呜呜，谁来救救我。
JXGG 你干嘛拦着他，我不差这点流量，你们给我继续
直播。裴听宋一脸懵逼的趴在方觉夏身上，还依旧捧着他的脸。方觉夏心如死灰的点了点头。他们飞快从床上起来，裴听宋嗓子跟出了大毛病似的，一直清嗓子清个不停。方觉夏则红着一张脸，闷不吭声的走到床头柜前，把手机拿起来看现满屏幕的聋了聋了，直接骚的把手机塞到裴听宋手里。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只想找个的缝钻进去。裴听宋接过烫手山芋，干笑了几声，
刚刚是个直播事故，让我们当作无事发生。
你骗人，我们都看到了。
WOC 觉夏哥哥的嘴都被狼崽子亲红了，
他嘴本来就很红的。
裴听宋给自己辩护。方觉夏此时已经对着镜子戴好了围巾，又给裴听宋递上另一条围巾，那是他们第一天抵达瑞典时在街边的手工店买的。裴听宋右手拿着手机支架，下意识伸了左手，可还没接过围巾，他就故意说，
我现在在直播不方便，一会儿戴吧。
方觉夏捏着围巾看了一下，不出所料主动帮他戴上，还认认真真的打了一个结。好甜，我们漂亮宝贝是什么甜甜天使。
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过来。
裴听宋心满意足的揽住方觉夏，手机拿远，屏幕正好可以容纳他们两个人。从酒店出来，他们走在冬日的阳光下，这里的街道充满了异国风情，裴听宋和方觉夏并肩走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画面漂亮得不像话
啊。
方觉夏突然停下来，摸了摸口袋，又把肩上的背包取下来检查，
怎么了。
为什么 JXGG 都不会长大的，还是和刚出道一模一样，素颜看起来又奶又乖，好可爱啊。觉夏今天也是想绿 PTS 的一天呢。方觉夏抬起头，伸出自己的手，一本正经的回答，
我忘记戴手套了。
裴听宋一下子笑出来，
我还以为是什么呢。
他把手机支架给方觉夏，自己咬住手指间的皮手套布料，扯下了一只手套，虎口的纹身露了出来。裴听宋拉过方觉夏的一只手，要给他戴手套，
戴这个可能有一点大，
我戴了你戴石魔。
方觉夏挣着自己的手不想戴，但是又没办法从裴听宋的手里挣脱，有些着急，就抓住他的手，
你干嘛。
裴听宋笑了一下，
又牙痒痒了，想咬我啊。
这一句无心说出来的话一下子点燃了直播间的弹幕。
什么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， 又想咬我。
所以那个牙印真的是 JXGG 的。
我就知道。卧槽，我一直这么猜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
我就说那个牙印怎么看都不像是小猫啊。我想到他们之前的描述来着，队友说是葡萄树养的小猫，雪白雪白的。某种程度来说也的确是真的。
啊啊啊，这个陈年今天聚堂 PTS 你真是好样的。光顾着戴手套的两个人对泄露秘密全然不知。
戴好后方绝下眯着眼看了一眼檀木，忽然间发现什么，啪的一下一巴掌打在裴听颂的胳膊上，眼睛也瞪圆了。裴听颂一脸莫名，做了个怎么了的口型。
哈哈哈哈 ,JXGG, 太可爱了。
裴听颂也忽然反应过来，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然后开始笑。
我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
说着他又讨好的去搂方觉下。
哥哥。
好久没听到葡萄树喊哥哥了，呜呜呜。两个人站在路边等车，方觉下想快速过去这一茬，于是和粉丝们聊其他的话题。
火哥他们几个还在酒店，他们昨天打牌玩到很晚，现在还在睡懒觉，中午饭都没吃。
有粉丝问他们是不是特意出来二人约会，裴听颂说是呀，笑得还特别灿烂。方觉下抿着笑意摇头。
其实我们是出来见一个朋友，很久没有见面了，想着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就开直播和大家聊聊天。
想我们吗？
裴听颂挑了挑眉。
约好的车来了，方觉下和裴听颂上了车，在车上和司机用英语交流了一阵子，司机还问他们是不是亚洲的模特，方觉下笑着说不是，司机又说他们很好看。
司机太有眼光了。
哈哈，小裴这个头走哪儿都被人说像模特。
和粉丝聊着聊着，很快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。两人下了车，沿着街道走到拐角，有一间装修的很是温馨的咖啡店，门口挂着一串雪白的风铃，方觉下走在前面推开了门，风铃晃荡发出悦耳的声响。裴听颂跟在方觉下的后面。
我们有跟这一位事先聊天，他还挺想和大家打招呼的，本来我们是想找个餐厅吃点东西，他一直喊饿，不过因为这一位也要出来，我们就直接过来咖啡馆了，希望这里的吃的不要太难吃。
我怎么感觉小裴的语气有点酸呢？
哈哈哈，左一个。
这一位。
右一个。
这一位。
是真的好酸。
谁酸了？裴听颂着急反驳，可一抬头就看见方觉下被一个熟悉的身影热情地抱住，他的脸光速垮下来。
行吧，我酸了。
还不忘把镜头转换成后置，让直播间的粉丝陪着他一起看。
哎，那个不是梁若吗？
天哪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真的是梁若。
呜呜，原来觉下哥哥说的朋友是梁若。镜头里和觉下拥抱完的梁若远远地就看到了裴听颂，结果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笑着比了个中指。
哈哈哈哈，裴听颂你也有今天。
哈哈哈哈，裴是打招呼法则。
七。
裴听颂一副你觉得我会生气吗的表情，也对着他比了个中指。梁若大笑起来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快过来啊。
这是梁若退圈之后他们第一次面对面聊天，也是梁若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。知道他们正在直播，梁若还特地跟粉丝们打了个招呼。
好久不见啊，我是梁若。
说完他看了看方觉下。
有点奇怪，来跟你们的粉丝打招呼。
裴听颂故意说。
可不是嘛，曾经的对家粉。
哈哈哈哈，没有关系。
我们也很惊喜。你过得好就好。
你们的粉丝真是人美心善啊。
梁若看着檀木感慨道。他们围坐在一个小木桌边，旁边是壁炉，还有两条懒懒的萨摩耶犬。梁若给他们一人端了杯咖啡，还有很多他们这里的招牌小吃。
尝尝这个很好吃的，我每天吃都吃不腻。
方觉下笑着拉了他一把。
别忙了，坐吧。
行。
梁若刚坐下又突然想到什么。
啊，我去跟卡尔说一下，他还不知道你们过来了。
他一走，裴听颂就立刻挨着方觉下，歪着脑袋靠在哥哥肩膀上，对着镜头举起手里的咖啡。
你们知道吗？我花了四倍小费喝这杯咖啡。
方觉下笑着拍了拍裴听颂的头，却被裴听颂一把抓住手亲了一口。檀木一瞬间沸腾。
呜呜，这个狗粮太香了。
不要这样。
方觉下攥紧了裴听颂的手，瞟了瞟咖啡馆的其他人。
这里还有好多人呢。
怕什么，我们都订婚了。
裴听颂故意捧起方觉下的脸亲了一口又亲了一口，周围的其他客人也开始打量这对年轻的东方男人，甚至有笑着吹口哨起哄的声音。方觉下白皙的脸颊透着羞赧的红，快要和眼角的胎记一个颜色。可裴听颂越发嘚瑟， 搂着方觉夏的肩膀对周围起哄的人说
He is my love.
啊 My love, 胡子不愧是你。啊快点给我一个胰岛素和助听器。我现在又聋又酷。隔壁桌的大胡子男人毫不吝啬对方觉夏的赞美。
你的爱人长得很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东方男孩。
裴听松大方说了谢谢，顺便对他秀了秀自己的戒指。我们已经订婚了，我是他的未婚夫。方觉夏下一时想捂住裴听松的嘴，却被裴听松抢先抓住了手，又亲了亲他的手腕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不秀恩爱了，照裴听松这个秀法，我们能直接舔死。没过多久，梁若就回来，还带着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男人，两人一起坐下，样子很是亲密。方觉夏很快就明白，这个人或许就是梁若现在的伴侣。在电话中，梁若就已经透露过他已经有了归宿，对方很爱他，也疗愈了他的伤痛。
这个咖啡馆好温馨啊。
方觉夏环视周围，
一进来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是吧？梁若也跟着打量。
这里面每一个小装饰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看那个壁画，十字绣那个，那是我绣了好几个月的作品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而且我现在还学会了烤土豆，很好吃的， Carol 很喜欢吃。
方觉夏望着梁若，看见他脸上真诚又幸福的笑容，终于放下一颗心。之前的担心和顾虑在真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终于打消。太好了，大家最后都获得了幸福。他们从食物聊到生活，梁若跟他们分享了自己发生的趣事，方觉夏和裴听颂也说了许多。哎，对了， Carl 他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呢。梁若骄傲地催促爱人去拿来两把吉他，顺便施舍了一把给裴听颂。
我们唱歌吧，好久没有唱歌了。
听到梁若说出这一句，方觉夏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他们一起练习的时光。他点点头， Carl 和裴听颂即兴配合着弹起吉他，他们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老歌。
太温馨了，感觉好幸福啊，我也想有一间自己的咖啡馆。
一曲唱完，又是一首。咖啡馆的其他客人都忍不住给他们鼓掌。他们关闭了直播，喝着咖啡和啤酒，聊着过去的梦想和如今的生活。时间过去得很快，北欧的天黑得很早，黄昏时分，方觉夏收到了江淼的电话。
我们得走了，淼哥他们已经出门了。
方觉夏拍了一下梁若的肩膀。
明天再来看你们。
虽然舍不得，但梁若还是点了点头。
是要一起出去玩？
嗯，去看极光。
当时选择来北欧的原因就是林一偶然间提了一句，说很想看极光，偏巧方觉夏又知道梁若在瑞典开咖啡馆的事，就这么一拍即合，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约定好旅游的目的地。从咖啡馆出来，贺子言开着租好的房车来接他们，六个人终于碰了头。坐在副驾驶的江淼对着地图和攻略指挥他从小镇开往极光观赏地。北欧的冬天很冷，六个人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戴着毛绒帽，全副武装。
我刚刚又去网站查了一下，说晚上12点可能就会出现了。
说着零一就开始在车里扭动。
好激动呀。
对了，
陆远从包里拿出一副手套递给方觉夏。
小裴说你们出门忘拿手套了，我们又买了一副。
方觉夏拆开来给裴听颂戴上。
露营吗今天？
不露营了。
贺子言一边开车一边说。
我们这不是换了房车，还是小裴租的。他说露营太冷了，下次去跟漂亮的地方露营吧。
方觉夏看向裴听颂，只见他戴好手套，摸了摸方觉夏的头，轻声说。
露营你的腰受不了的。
好吧。
大家在车上无聊，于是林一开了 Clyde 的大直播间，想和粉丝一起等极光。直播一开，大家又开始了卡莱多说相声的传统异能。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他们有些饿了，几个人干脆在房车里跟大家做了个吃播。林一一口气吃了40颗肉丸，撑得躺在沙发椅上起不来，跟只翻不了个的乌龟似的。方觉夏坐在直播的手机前，慢吞吞地剥着一颗烤土豆的皮，偶尔抬头看一眼屏幕。所以这期直播的主题是漂亮宝贝剥土豆。忽然间他看到一个 ID 叫 Chloe Pay 的用户一口气给他们的直播兼送了折合人民币将近500万的礼物，吓得他愣愣地看了好久。等到裴听颂走过来问他土豆好不好吃的时候，方觉夏才回神。卧槽卧槽，截屏留念，这是我离有钱人最近的一次。
我还没吃呢。
他扭头看向裴听颂，把刚刚天价礼物的事告诉他。裴听颂很是无语。
谁啊这魔暴发户，是觉得我很穷吗？
方觉夏不知道真人是谁，只好把 ID 给他背了一遍。没想到裴听颂直接扭头。
Chloe?
方觉夏点了点头。
你认识？
我姐。
裴听颂叹了口气，开始对着屏幕用英文说话，让他解消停点，
他不缺钱。
操！我还以为是新的有钱人，莫想到是一家人5555。
霸总姐姐出现了，姐姐我爱你。
时间越来越晚，他们裹着厚厚的外套在外面坐了一圈，等待着极光的出现。大家开始闲聊，贺子妍和江淼架好了摄影设备，陆远和林一的二人转直播就没停过，闹腾个不停。裴婷送给方觉夏泡了一杯热巧克力，又给他披了张厚毛毯，挨着他在直播屏幕的小角落坐着聊天。他压低声音对方觉夏说，
方平戒毒成功出来了，我不放心，还是找人盯着他，不过他好像也变了，一出来就找了份工作，而且没有回广州。
方觉夏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抿了一口热可可，抬头望着夜空。裴听宋侧目凝视着方觉夏的侧脸，每一次看他沉默，他都会想起从旧金山赶回北京的夏天，会想起那时候等待着一个拥抱的方觉夏。
觉夏，
听到裴听宋唤着自己的名字，方觉夏回头轻轻地嗯了一声，问他怎么了。裴听宋轻声问，
你会不会想，如果当初没有发生那些意外，你的人生会更美满？
毕竟他是一个那么害怕犯错的人，一定很想规避掉所有发生过的错误，如果有这个可能。方觉夏笑了笑，
小时候想过，经常想，一直到出道的时候我都会做类似的梦，不过后来就不想了。
喂食魔，
看着裴听宋脸上的疑惑，方觉夏往他身上靠了靠，笑得很甜。
跟你说个故事，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本来是作为优秀学生被选中去参加市教育局举办的一个活动，而且要代表发言。
裴听宋亲了亲他的发顶，
我们觉夏哥哥这么厉害啊。
方觉夏嗯了一声，
为了那次演讲我准备了一星期，谁知道后来我居然发了高烧，几乎不能说话了，所以学校换了一个学生代替我。
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
那时候我很沮丧。
可怜的小觉夏。
裴听宋搂了搂他，
然后呢？然后因为没能参加活动，我只好在那一天的早上照常去参加周末奥数班。我每次都会从公园里抄近道，好巧不巧的，那天我遇到一个孕妇阿姨，我看见她站不住就要倒在地上，而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
方觉夏男的绘声绘色的给她讲故事，很孩子气，好像真的回到了那一天。
我吓坏了，把她扶到草地上，然后背着书包满处跑，终于找到一个大人帮我打了120，我们一起去了医院。
裴听宋搂着她认真听着故事，轻拍她肩膀，
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小朋友。
方觉夏继续说，
我的课没上成，在医院等了好久，后来阿姨生了个小宝宝。
她有些激动，从裴听宋怀里起来，眼睛亮亮的。
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第一次摸到小燕的手，特别软，她攥着我的大拇指不松开，看着我笑，那种感觉太奇妙了。而且阿姨说，没有我，这个小宝宝可能就不会出生了。
她说完了自己的故事，神色变得温柔起来。
每当我为一件事感到后悔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件事拿出来想一想。
他再一次靠在裴听宋的肩头，
其实我们都是经历的集合，一件件顺序发生的事件串联起来，塑造了现在的我们。如果这其中有任何一环发生了变化，我就可能不是现在的我了。我没办法阻止坏事发生，也没办法阻拦遗憾的到来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以一种无形的守恒秩序运转的，遗憾的背后或许藏着一份馈赠。这样一想，遗憾也就不算是遗憾了。那个站在话筒前背着发言稿的我，一定无法牵到那个小婴儿的手，不是吗？
看着方觉夏夜色中温柔的面容，裴听宋仿佛看到他坚韧的那颗心。他想，这就是他最爱的人，这就是他的爱人最珍贵的一部分。于是他笑起来。
没错，只有错过了那场演讲的你，才能守护一个小生命的诞生。
方觉夏点点头。
所以我不会去想，假如过去的一系列事件序列让我成为现在的我，如果有遗憾，也是值得的。
说完他看向裴听宋，露出一个满足的笑。
因为我有你，
你就是这个不具名的守恒秩序下我用遗憾换来的那份馈赠。
如果没有那些苦难，那些独自等待和摸索的黑暗，或许他就无法遇到裴听宋。如果是这样，方觉夏宁可不要假设中更加顺遂的人生。裴听宋忽然间有点鼻酸，但他怎么都不想承认这一点，于是被过脸去想忍一忍。方觉夏问他怎么了，他只说太冷，冻得他鼻子疼。
啊，极光，
林一的大嗓门几乎要回荡整个雪原。
哇，真的好好看。
陆远赶紧调整直播手机的角度，让粉丝们陪着他们一起看极光。裴听宋也抬起头，沉沉的夜色中开始浮现出美妙的蓝绿色湖光，交错缠绕，层层荡开，原本一望无际的黑暗被染上了神秘又美妙的光彩。夜盲症让方觉夏看不真切，
只能在极光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感觉眼前的黑暗仿佛蒙上一层虚渺又美丽的光绸，像是面纱。他忽然间想到了一起去看过的烟火，想到一巡的万花筒夜空，和现在一样，都是他见过最美的黑暗。林一对他大喊：
绝夏，漂亮吗？能看见吗？
方觉夏笑着点头：
很漂亮。
真的好美啊，第一次见到极光，亲眼见应该更美吧。
这魔难得的场景，哥哥们快许愿啊。
对啊。
陆远放下小零食：
我们一起许愿吧。
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，不过比起那种各许各的小心愿，他们更想来个大的。围在一起商量了一番，江淼问：
默默许。
裴听宋反对：
都一起许愿了，不喊出来怎么成真？
对。
林一男的和他站在统一战线：
喊得越大声，就说明我们心越诚。
他们六个人站在美丽又罕见的极光之下，在直播间的粉丝面前，就像每一次站在台上那样，连站位都维持了官方习惯。江淼左右看了看，然后习惯性地喊出了口号：
一、二、三。
这一次，他们没有自我介绍。六个在时光中走向成熟的年轻人对着极光齐声大喊：
Forever Clyde, Forever Domino。
他们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，然后是无忧无虑的开怀大笑，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。依依不舍的和粉丝告别之后，江淼走上前想关闭直播，身后的弟弟们还在吵吵闹闹：
你再欺负我就我单飞。
裴听宋不以为然：
你单飞啊，我看你这小胳膊小腿往哪飞。
林一习惯性搬救兵：
绝夏，你看他，他又扒拉我脑袋。
你别弄林一了。就是。
贺子言添油加醋：
再扒拉他就尝不到175了。
陆远又翻出他没吃完的小麻花，走到裴听宋和方觉夏跟前：
哎，对了，你们婚礼的请柬选好了没？我前两天看见一个特别好看的，我跟你说。
江淼飞快扭头：
陆远，嘘。
哎，怎么了？
我还没关直播。